今天要看耶稣与安息日，为什么要把耶稣与安息日放到一个课时里面去看它？一个课时远远不够啊，因为耶稣在福音书和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在安息日冲突，大概有六次事件，有六次事件。关于这个主题的冲突，要比其他的主题要多得多。耶稣为什么那么看重安息日？耶稣看重安息日，是不是要纠正安息日，或者是说要去废除安息日呢？我们要明白，安息日在以色列人长期的持守中已经发生变化，就是变质了，不再是原来持守安息日的意义。到了耶稣那个时间，安息日变质的程度简直是令人发指。当耶稣去开始救赎工作的时候，安息日的冲突首先起冲，经常会和法利赛人、犹太人因为安息日的问题带来极大的冲突。因此，很多不理解圣经的人就认为安息日属于旧约的。耶稣也反对了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安息日，因此安息日我们今天这个意义不用去看重它，也不用去持守，甚至更可悲的有人认为，耶稣在福音书是在废除严格的安息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错解了圣经的本意。耶稣花大量的时间去教导解释安息日，是要恢复安息日的意义，让这个意义可以长久的在新约教会中长存，或者说让新约的百姓可以享受安息日所带来那种的欢喜。如果安息日没有了欢喜，我们来的日子干什么呢？对不对？好像我们以前非常期待过年、过春节，现在春节已经变质了，很讨厌过春节，对吧？除了花钱之外，还要面对很多的亲戚。亲戚好还好，亲戚不好的话就很闹心啊！你给我颠盒特仑苏，我给你颠一盒蒙牛。这一算，蒙牛多少钱？特仑苏多少钱？金扁多少钱？啊！所以亲戚好还好，亲戚不好的话就不想过年啊。至于春节的意义在发生一种变化，就是从原来人很期待过春节，因为过春节有新衣服穿。有肉吃，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什么时候可以吃肉啊？8月15可以吃肉，然后春节可以吃肉。什么时候可以穿新衣服？上学时候可以穿新衣服，然后过春节可以穿新衣服。现在天天穿新衣服啊，有钱的话每天都可以穿啊，每天可以吃好吃的。所以春节现在已经成了重担。安息的原来是美好的，人人向往安息，不仅可以见到上帝，可以献祭，可以悔改，上帝的百姓可以团聚。大家可以卸下重担，享受休息，无论身体还有灵性都得到恢复。可是，在这个长久的历史发展当中，安息日的意义就发生变化了。人不能在这一日享受安息，只是形式的遵守安息日，而且多了很多的条例啊，就很痛苦。那耶稣在福音书，在安息日的教导中，不是为了废掉严格的安息日，而是要恢复安息日，除去安息日被人后来所设立的那些篱笆，把它拆掉，让安息日恢复它的本意。那你知道，在福音书有哪六次的事件与安息日相关吗？能想到吗？啊，治好枯干的手，羌百岁，啊，对，就是那个腰直，还有一个女人，直不起来女人，啊，还有一个那个血漏没有，还有一个患那个水谷病的，啊，瞎眼的， 耶稣还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的岳母，耶稣还在安息日拿他的会堂进行讲道，大概有六次事件，但六次事件呢，有四次都带来了冲突，而且冲突是非常激烈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耶稣的门徒掐麦穗这个时间有了冲突，安息日的冲突。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医治的枯手的男人，这个枯手是什么病呢？用现代医学什么病啊？解经家也不敢肯定，有可能是肌肉萎缩，有可能是那种叫什么动症那种，对，可能是渐冻症，大概是这种可能性。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节到十四节，那个腰弯直不起来的女人，这个什么病？因为你要谈图书啊。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一个患水骨的男人，这个病也好猜，就是可能是某个器官有积液啊。肝腹水。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还有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在毕士大池边的那个病人，还有一个瞎子，耶稣医治他们，也被质问，带来冲突。那么在马可福音，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还有在拿撒勒会堂讲道，这两次都没有带来争论。安息日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激烈是因为他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工了。有人就猜呀，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做工呢？是为了引起犹太人的注意啊，这个解释简直没有依据哈。还有人说耶稣违反安息日，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律法的要求，只是违反了后来法利赛人他们加添的一些规条。不过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解释耶稣与安息之间的争论，因为有些人轻看了安息日的意义，就认为耶稣在福音书是在废除安息日。这样的一个理论一旦成立的话，那么新约的主日意义就会丧失，荡然无存的。不过在几个的冲突当中，有两件事我们是肯定的。哪两件事？第一件事，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在原有的安息日的条例上又加添了很多条例，安息日不再是喜乐的日子，也不能给人带来欢喜快乐，给人带来重担和繁琐。那么耶稣身为安息日的主，重新去解释安息日是再合理不过了，因为耶稣自己是律法的颁布者。在马太福音，耶稣不是从山上坐下来去教导律法吗？耶稣比摩西更卓越。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临在赐下律法，在新约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坐在山上去正确的解释律法，他是律法的颁布者，也是律法最终的解释者。好像你到商店去买消费券、优惠券，上面总有一句话，最终解释权归北殿所有。耶稣也会在律法上写上啊，不是写小字哈，要写大，是写大字，写小字那叫欺骗的营销手段啊。耶稣会在律法上大大写上，耶稣是律法最终的解释，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啊。耶稣不会像某某人营销写上小字。另外一个，耶稣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而非人为安息日而设，这又意味着在安息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也意味着安息日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是给谁的？给整个受造界。这和创造的意义是一样的，整个世界都要享受这一个安息。既然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就意味着耶稣医治有疾病的人是合理的，让瞎眼能看见，让弯腰的人可以直起来，让患了个水骨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治，是可以的。安息日为人而设，那耶稣去医治行善的话，让这个生病的人可以获得安息，是合理的吗？是合理的。比如我们来教会说，今天我生病发高烧40度，我不能来礼拜了，然后我们就说你违背神的律法。他来到这里他也热心不了，只能头热。你不能给他带来安息，生病就不用来了嘛，对不对？下次生病了不用请假。生病是合理的，正当的理由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我不来了。所以耶稣在安息里有些事做是合理的，善事是合理的。所以那个枯干的手得到医治，恢复了原来的那个灵活性，是可以的。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善事可以做，让人享受安息的事是可以做的。耶稣就问法利赛人，如果孩子和牛羊叫醒你，你们救不救？他说我们不救，我们可能放食物给他，过了安息日再救，我们可能放一根棍子让他自己爬上来。耶稣在跟他们说，难道这个人比那个羊不贵重吗？就意味着安息日既然是为人而设立的，有些人有些事是可以做是可以行的，比如说医生，比如说消防员，比如说警察，这一天必须正好去抓那个被通缉的犯人，这一天可不可以不礼拜？可以的。那其他事情可以吗？不可以。行善的，但这个问题也很长，我要把它放到后面去讲。那我只是说这几个事件有两个重点我们是明确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权正确的去解释安息日，除去一切的人所设立的那些围栏和篱笆。另外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为人而设，需要给人带来安息的，耶稣医病行善是可以的，是合理的。法利赛人控告耶稣是站立不住脚的。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律法上又加添很多条款，又设立很多的围栏和篱笆，让当时人有劳苦和重担，让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在安息日有那么多冲突呢？是因为法利赛人在律法上走火入魔了。他那走火入魔是过于的极端，好像欧阳锋练九阴真经走火入魔啊，你要正着练不能反着练。法利赛人是反着练，知道吗？拥有的律法的要求他反着练啊，走火入魔。那法利赛人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分离者，是敬虔的一派，他们要追求极致的敬虔。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了，被审判了，居无定所，在被掳的国家是被殖民的，他们在想，在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苦难临到我们，没有好的遵行律法，我们应该反过头来好好的遵行律法。其实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过呢，他们为了更好的遵行律法，为了保护律法不被侵犯，他们在律法之外又加添了非常多的条例。比方说你到某一个山去玩，比如太阳山，太阳山原来可以停车，在山边上可以看到峡谷的风景。哎，后来他们不愿意，他们又在边上拉上很多的这个围栏，这个围栏嘛是战争用的。你保护行人是合理的，但是你拉上这个之后呢，过度保护。法利赛人就这个意思，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好好的遵行律法，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要做不一样的人。他们就认为， 如何实现更好的守律法，不触犯律法的边缘，在律法边上再拉上围栏，拉上了那个打仗用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呢，是圣经没有规定，他们自己发明的。就是那个山呀，本来是免费的，他们非常希望围栏，非要弄上铁丝网，他们非要搞上一个收费的地方。最不要脸，最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这些人。嗯，李白这些诗人游山玩水是在过去，现在他游不起了嘛？啊，虽然李白很有钱。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保护律法，他们自己有点走火入魔，在律法之外又加上一些围栏，这些围栏使人感到就很艰难。因此后来耶稣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离开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这个人的遗传指什么呀？法利赛人自己发明的围栏和篱笆，这些篱笆和围栏让很多的人去遵守，结果却不再遵守律法的本意。人造的规条，人自己发明的条例，自己发明的条例，忽视律法，注重人自己发明的人的传统。啊，传统这个有可能是好传统，可能是坏传统。啊，传统本身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而且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要发明这些条例呢？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什么呢？是这个律法的监护人，好像我们在改动教会认为自己是改动教会的监护人、守护者，啊，拿起尚方宝剑来杀掉一切不赞同改革宗人，啊，我们不是改革宗的监护人，啊，法利赛就认为我们是谁？非礼者嘛，上帝律法的守护者，那我们应该用这些条例来保护人，不要去违反上帝的律法。结果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是让人离律法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就把这些规条写进了塔木德里。塔木德可以买到哈，很多养孩子的家里都买塔木德，认为那是智慧，人间智慧。你发现你买了你孩子读了吗？你发现你看了你有那个智慧教孩子了吗？你发现你孩子成为智慧者了吗？三个犹太人可以统治全世界，你不用统治全世界，你的孩子统治一个社区就可以了，不是你买那本书你孩子就有智慧的，啊，塔木德犹太人最爱的不是塔木德，是妥拉，从小就背妥拉了，就背旧约圣经，小孩子12岁13成律法之子，要倒背如流，后来发现太难了，用手指着读下来也行。你没看在耶路撒冷哭墙的位置，男孩子戴上那个小帽，需要读妥拉的，原来是要背的，后来是读，读过来之后才能成为什么呀？成为律法之子。很多是在会堂里举行，成为律法，他们是忠于神的那个妥拉律法。那塔木德里面有一个篇幅被称为沙巴特篇。这个沙巴特篇呢，主要记载什么呀？记载了许多的细则，就你如何守安息日，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其实我感觉人都做得特别好，口说无凭嘛，要做客观的事情。他们就把这些繁重的细节都写在这个沙巴篇里面，那就告诉当时犹太人哪些能做。哪些违背了安息日的要求？比方说农业，安息日不能够播种，不能够收割，不能够打场打谷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工作和劳动，如果你摔倒了抓了一下麦子，抓还好，你别耗耗来，你耗耗来就做工了。收割这件事情就是你割一根麦子就是工作了。耶稣能说掐麦穗什么工作？收割的工作。然后你再搓一搓，打场，食品加工，这一天能不能研磨揉面烘焙啊？不可以。那礼拜天吃什么呀？就不是礼拜天，安息日吃什么？他们是周五的时候， 周五日落之前全部准备好，就是把安息日礼拜六用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准备好，这一天不能生火，不能做饭。你的问题来了，那生孩子怎么办呢？他们不傻，生孩子是可以的，救火是可以的，关于生命危机的事情是可以的啊。所以人在生命的危机关头都很聪明啊。然后纺织和这个制作安息日可以吗？不能。工业革命放在犹太社会是不合适的啊。为什么呢？纺织嘛，他们的纺织要求是什么呢？你不能同时纺织两根线，你要一根线的编织，那挺难的。然后书写和擦除，比如写字，比如写字可以，不能写文章。有的要求是，你能写一个字母，不能写两个字母。还有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写错不能擦，你擦出去什么呀？工作。另外，建筑、拆除、点火、熄火、运输、完成工作，就是你不能在安息日完成一件作品。总之，各种细则条例。因此，犹太人守安息日之前需要查考什么？不是查考神的律法，而是查考塔木德里面的沙巴特篇。这个沙巴特篇就是告诉他们如何不违背安息日。只要是创造性、生产性的这个行为，都被视为什么呀？都被视为违背了安息日。就你打开电灯这个事情，就被视为点火。只要完成一个工作，是不可以的。现在在美国一些犹太人社区啊，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从周五的日落之后的这个时间，到周六的日落整个时间，电梯是不能够去按的，全部设置好，每一层都开。那个楼若高到50层还挺麻烦的。他50层回家是个难事。很难的事情。这不是假的哈。我没有跟你们编，真的。因为他们在保守犹太人真的遵守安息日。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呢？他们不是遵守律法的要求，是遵守法利赛人他们发明的条例。他们遵守人的传统。当你看到这些，再想到耶稣和法利赛人产生冲突大概的轮廓，你就明白了，耶稣不是在废掉安息日，耶稣是要拆掉律法之外的那些篱笆，那些围栏。那些篱笆围栏，他们不是出于律法的良善，出于人自己的发明和条例啊。比方说你要到某个山去旅游，那个山能够看到很好的景，那里有围栏铁丝网，那里写着禁止翻越围栏，你能够翻吗？可以翻吗？你说你要出于安全我不翻，对不对？那个出于那个条例可不可以翻？你不是翻了吗？已经因此耶稣不是要废掉安息日，而要拆除一切人为的篱笆和围栏，让安息日的本意让他百姓明白并且去遵守。耶稣在12章的时候就强调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在捍卫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没有违背安息日，只是违背了人的传统。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冲突，不是因为真理和真理的冲突，是真理和人传统的冲突和矛盾。而且耶稣总是活在冲突中间。我们今天人很奇怪，总追求和睦，对吧？其实你看我们的主从来不是，他总是活在什么冲突中间，思想的交锋中间。做老好人是不成立的，如果要做好人，耶稣已经做得更好，但耶稣总是活在思想和观念的交锋当中。真理出现的地方一定会产生争吵、争辩、争论，甚至有可能会大打出手的。因此 耶稣是捍卫门徒，因为门徒没有违背律法，只是违背了人的传统。那么耶稣用了一个身份来强调自己拥有律法的解释权，他称自己为人子，就意味着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律法的颁布者，而且律法的颁布者肯定拥有最终的解释权。我想这个最明白不过了，你开一家饭店，你开一个服装店，开一个蛋糕店，你发一些优惠券，肯定写着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一个道理吗？耶稣是律法的赐予者，他就能够正确的解释律法，耶稣就解释自己和律法独特的关系。这是律法的主在解释律法。那么人子这个观念到底讲什么？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里谈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么这个异象的人子指谁？就是指的要来的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而耶稣称自己是什么？是人子。这个人子在圣经使用的时候，一般是指向耶稣基督是受苦的工作，受苦之后得到升高和荣耀，他要来受死的，他要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他要流血的，他要丧掉生命的啊，是用这个人子来表达的。那么犹太人一直把耶稣基督认为是政治和民族的弥赛亚，那么耶稣通过人子纠正他们弥赛亚的观念，来强调他自己是救主弥赛亚，就告诉他们我是谁，我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我是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牺牲的弥赛亚，我要对你们进行救赎，我在这里也同样拥有律法的解释权。耶稣后来就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更大啊，更大是什么？耶稣是圣殿所预表的那个主体，他是更大的一位，没有比他更大的。而圣殿都是影儿，再辉煌的圣殿不过是影儿，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他说这殿拆了三天还要再建起来，指谁？指他自己，他要受死，第三天还要复活。耶稣就是那圣殿，是那帐幕，耶稣是会幕里的一切，他是更大的一位，他是终极的那位指向和救赎者。那么这位人子他具有律法的解释权，耶稣从来没有要废掉律法或者废掉安息日，耶稣反对的是法利赛人他们的传统，他们自己发明的条例。耶稣反而在马太福音强调一件事情，他说我来的目的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经文这样写，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想到一点一划，马上就想到我们的汉字，对吧？这跟汉字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指的希伯来语，不是指我们中文啊，横竖撇捺跟这句话没关系哈。而且我想告诉各位，和合本的翻译很多是漏字的，很多多义的，很多词不达意的。和合本是有翻译的，是有很多不当的地方。但是希伯来文的原本，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污物。耶稣后来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律法，有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你看哈，耶稣啊，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反而强调律法永恒道德的属性，律法永远不会过去的，什么都会过去，他的话语永不会过去，他的话语安定在天。 因此你知道耶稣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废掉安息日。如果有人认为耶稣在复义这废掉安息日和耶稣所做的截然冲突的，所谓的成全律法是因为着当耶稣律来了，律法所有的指向所有的预表耶稣都成就都满足了，他也达到律法义的要求。耶稣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是要让那些指向有终极的那个实体出现。而且在诗篇40篇6到8节那里也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那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律法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不仅强调律法的永恒的道德性，耶稣还强调他来的目的，在旧约的神的心声当中喊出他的心声，我乐意遵行神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中。当你读诗篇第一篇、诗篇19篇、诗篇119篇的时候，谁能够如此遵行律法？诗人吗？对，他们可以遵守，但是不是全部。耶稣基督是诗篇第一篇的诠释者，是诗篇19篇、诗篇119篇最好的诠释者，他完全遵行律法，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耶稣一生都是如此。那么耶稣在律法中进行教导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说了正确解释律法，不是废掉，反而正确解释，要恢复律法的本意。特别在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那里谈到不可杀人，耶稣为什么重新解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呢？犹太人认为啊，你们把这个人杀死才要杀人，他们在古人的教导之下都接受这个教导，他们认为有实际行动，一方杀死另一方叫杀人的。可是耶稣就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免受地狱的审判。那么犹太人解释不可杀人是表面的，是字面的，却忽略律法的核心。耶稣直奔律法的核心，什么人容易杀人？就是内心充满仇恨贪婪的嫉妒的很容易去杀人，就违背了第六条的诫命。你看，耶稣是正确解释律法，是恢复律法的原貌，是要拂去律法的灰尘，然后让律法的本意显露出来。人为什么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电视？你会看到人心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险恶，又想看，看的时候还担心害怕，不看还想要知道最后什么结果。但是律法指导人的内心，人的嫉妒、不满、仇恨，人被虐待，都很容易带来对别人的咒骂、苦毒，甚至最后把别人给杀害。因为犹太人错误的解释、错误的接受、错误的遵守，他们已经丧失了律法的本来的意义。那耶稣就透过自己是律法的主，正确的解释律法。耶稣解释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百姓重新在神所定的日子中高兴欢喜。在之前的迦南教会的迦南诗选上有一首诗歌叫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吧？唱的时候还要欢快，还要鼓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时犹太人在安息日没有欢快，只有在小心，早起梳头的时候，哎呦白头发，哎呦不能拔，这是工作，这工作，哎呦牙疼的不行，需要拔掉，还在等一天，过了安息日再拔。 啊，在中东一些地方，回民他们也守这个安息日。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吃饭呢？礼拜六下午，天礼拜六就礼拜六安息日嘛，天一黑，太阳一落，天一黑，马上快点吃饭。为什么呀？终于可以吃美食了，终于可以吃美食了，因为他们从礼拜五太阳一落，天一黑，到周六这个时间不能够工作，只能够吃简单的饭食，不很饿嘛，对不对？总要填满自己的肚腹啊，所以这些条例呢，人会钻一些漏洞，其实人的恶就显出来更诡诈、更邪恶。因此，我们在百赛人律法的走火入魔和耶稣是律法的主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耶稣是要恢复安息日本意。耶稣希望他的百姓可以在安息日真正获得安息，不但是身体、灵性可以得到欢畅，这是耶稣基督的目的。他也希望他的百姓通过安息日期待永恒安息的临到，因为一天安息太短了。我希望以后每一天都有安息，希望这个安息不中断，永远有这个安息。我们小时候过年喜欢说什么？每天过年就好了，有新衣服穿，有肉吃，还能买鞭炮放，还能有压岁钱，希望每一天都是春节。一年一次春节太短了，希望每一天都是春节。现在你就不说了，希望以后没有春节。春节太累了，太累了，除了钱累、心累、身体累，讲话还需要斗心眼，就是要想怎么说，要压自己对方亲戚一头，还要猜他给我压岁钱多少，我再算算给他的压岁钱多少，他给我去年给我200，我今年不能给多了。总之，人在算计，所以好的日子没有了安息。耶稣在做什么？让他的百姓真正可以享受安息。后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重担是极大的重担，先是指罪，也是指法利赛人带给犹太人的重担。你们也到我这里来可以享安息呀，我的轭是轻松的和容易的。当时百姓已经没有了安息，他们在安息日每一天都很痛苦，恐怕有律法的警察、妥拉的警察找他们。那法利赛人是为了礼拜吗？不是，他们每天拿着放大镜上嘛，看看王弟兄有没有守安息日，李弟兄有没有守安息日。他一看李弟兄在拔头发，要记上一笔。如果咱们中午吃饭还很麻烦，吃水果不能一手掰，那种掰是行动。因此耶稣是在恢复安息的本意。又在十二章有三个论证来解决这个冲突，解决他们对律法解释的错误性。耶稣的门徒饿了，我想问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去做什么事情？去跟着耶稣一起扩张神的国度，对不对？是做神的工作。那门徒他们饿了，掐麦穗，然后手里搓一搓，放在嘴巴里面吃了，正好被他们看到。你知道他们每天做什么事情吗？拿着放大镜啊，在看，在捕捉，在抓证据，然后来控告这个人。那耶稣是他们所控告的对象之一。他们看到门徒在做这个工作，他们就说：“你的门徒触犯了安息日。”那么耶稣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安息日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呢？怎么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性？耶稣首先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你看啊，耶稣非常熟悉旧约，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驳斥法利赛人对他们的控告。那大卫和饥饿的人去 做什么事情啊？逃命。大卫前半生不是在逃命，就是在逃命的路上啊，这个是大卫。那么大卫走得很仓促，没有带食物，也没有带兵器，只有几个人跟着大卫。能跟大卫的是勇士，一点都不假的了。举国上下都在通缉他，谁跟着他那简直不得好死。但是他的随从就跟着他。然后他们到了祭司挪伯那里，找到一些食物，找到一些兵器。这个食物不是普通食物，是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律法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而且祭司不能吃新的陈设饼，吃什么呢？被替换下来的陈设。祭司，我们这没有别的食物，对不对？点外卖也很麻烦，只有换下来陈设饼。那么大卫和他的随从就吃了只有祭司所吃的那个陈设，按说是违背了礼仪律的要求，对不对？是犯罪的。但是圣经有没有称大卫犯罪呢？没有。而大卫吃这个陈设饼和门徒吃麦穗这个事情有某种相似之处，是一种对应的。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安息日，两个事件都是上帝的受膏者带着随从在赶路。当然赶路目的不一样，一个为了逃命，一个是为了扩张上帝的国度。那么饥饿这件事情并不涉及生死，忍一忍也可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也能够到有吃饭的地方吃口饭。但是他们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做上帝的工作。大卫逃命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他要保存生命，等待上帝让他做王的时候开始。而耶稣和门徒是在扩张上帝国度的路上，他们饿了需要吃点东西打起精神来继续做工，然后来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的工作。你看耶稣从大卫这个小的事件到耶稣这个比较大的事件，推论告诉我们，如果大卫和他的随从跟从违背了陈设饼那个条例不算犯罪的话，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特别他的门徒掐麦穗这个事情更不算犯罪。而且大卫是违背的礼律，而耶稣的门徒是违背了人自己造的条例，因此耶稣的门徒吃麦穗根本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只不过是违背了人的条例。而大卫这个事件是一个从小到大的推论，从旧约到新约的推论来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如果大卫他们很饥饿，那神的受膏者他们吃了陈设饼，没有算违背礼仪律，就被定为罪。那么我想告诉你们，我的门徒吃麦穗这个事情并没有违背律法，他们也没有违背礼仪律，只是违背了你们的条例而已。你看圣经它的逻辑，它的辩证超出我们的想象。那第二轮论证，经文上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着，当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有一个人比蒂安更大。耶稣第二轮的推动，为什么律法记着在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对不对？但是安息日那一天谁最忙啊？祭司和利未人最忙，他们不仅不能够休息，还要忙得不可开交。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百姓都来了，只有一个会幕，只有一个地方，他们拿着刀子然后把羊杀掉剁掉剥了皮，每天忙得不在最忙的时候，他们要更换各种器具，太忙了。那么他们在安息日忙碌，这个算不算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呢？不算。律法上说还是没有罪，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和利未人在安息日工作不算违背律法， 不算违背，他们工作是必须的工作，是敬虔的工作。他们如果不工作的话，整个敬拜就荒废了。我们礼拜的时候也有人很忙啊，但是我们是解决这个忙的问题，尽量自己不做饭，对吧？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前面讲完道，后边切了切菜，噼里咣啷的，你怎么礼拜？听到人家响，今天炖的排骨还是炖的鸡啊？今天为什么刀没有响？难道吃凉拌菜？礼拜天工作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对于祭司和利未人根本不算罪。他们是在做什么工作？做神的工作，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安息日更好的来敬拜上帝。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赶路，他们吃麦穗这个事情是为了给身体加添力量。耶稣的门徒不是在游玩，不是在踏青，更不是在旅游，在露营，他们是和耶稣一起做工的，他们是真正在安息日做工的人。而耶稣和门徒又是真正安息日的守护者，耶稣就指出来，法利赛人不是真正的做工者，他们是律法的那个警察，在抓别人的把柄。这第二个推论。第三个推论，经文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当作有罪。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在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上帝在安息日不是寻找冷漠的那些形式主义者，而是寻找真心敬拜他的人。而耶稣和门徒是真正为上帝做工的人。法利赛人他们反而只喜欢祭祀，只喜欢那个礼仪，他们只喜欢抓别人的把柄，他们没有真正爱上帝和爱人。耶稣通过这三轮论证捍卫门徒是无罪的，谴责法利赛人在诋毁耶稣，诋毁门徒，他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做事情，抓耶稣和耶稣门徒的把柄，陷害他们，定他们的罪。他们用人造的律法来陷害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所以法利赛人真正违背安息日，自己不安息，自己不礼拜，他们不是敬拜上帝，他们是要抓别人的把柄，抬高自己的优越感。就像法利赛人在圣殿当中说，我不需要那个税吏，我不需要他如何如何如何。法利赛人的教会里面并不少，并不缺席，就是来教会，他不是为了听到主人观察为什么李弟兄没来，王弟兄没来，李弟兄在看手机，王弟兄也在看手机，我为什么不能看手机？哎，我看到他有漏洞，今天我发现一个秘密，王弟兄、李弟兄还有这样的事儿。你不是在敬拜，你是只喜欢祭祀，只喜欢来教会，而不喜欢敬拜。上帝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真正享受安息的人是爱上帝和爱人的人。那么在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我们看见耶稣与律法的身份正确的诠释了律法的意义。也就是希望人可以明白，安息日是给人带来安息的，给人带来喜乐和满足的。安息日敬虔的工作是可做的，比如祭司、利未人献祭是可做的，带领敬拜是可做的。因此各位，如果你想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就要脱去人所设置的那些篱笆和围栏，单单的在这一种爱神和爱人，就能够享受安息。因此在耶稣和安息日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在废掉安息日，而是兼顾安息日，重新解释安息日，除去一切安息日神律法要求之外人设立的条例。今天人也会在主日加添很多条例，这些条例是说你什么什么不能来教会，你只有什么什么才能来教会， 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怎样怎样才可以来教会，没有。我们能认为你不能吸烟不能喝酒，然后你不能做这事做那事，你要改好才能来教会，这些都属于人的传统，附加在主日之上，让人在主日享受不到安息。最近反而告诉我病，告诉我们病人可以来教会，有病人可以来，瘸腿的可以来，瞎眼的可以来，任何人都可以来，如果参孙可以来我们也可以来，如果大卫可以得饶恕我们也可以得饶恕，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例。所以人总喜欢在主日附加条例，附加要求和规定，夺走人应有的主日的安息和满足。因此在十二章耶稣不是在拆毁废掉律法，而是要恢复律法，重新解释律法，让人可以看到律法的荣美所带给人一切的安息和喜乐。好，我们到这里。